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我们来看看耶稣在世传道最后一个月所发生的事。这个时候他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不久他又动身到耶利哥另一边的约旦河一带地方去，在那里他可以暂时离开那些掌权的人，一直到他回来赴月节宴席的时候。他在月节前的礼拜天凯旋地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在路加的记载里，耶稣的确离开了耶路撒冷，到哪里去了？路加却没有说，但是从约翰福音，我们看见耶稣在约旦河旁停留。就在那个时候，他从玛利亚和马大那里得到拉撒路死的消息，因为这样也加速了他回城的脚步。当然，他进城的时候不久就受审判，接着就受难，被钉十字架了。第十二章讲的就是他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在第十三章讲到他在犹太会堂里教训人，很可能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耶路撒冷了。这时有几万人聚集，人太多了，以至于耶稣都被挤到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笑就是平常发馒头的时候用的酵母，也就是发粉，它能使面团发起来。这个发面的过程是酵母先腐化分解，再释放出气泡，面团就膨胀起来，所以你只要放一点点酵母到面团里，就能使整团面发起来。这一大团面就是因为这一点酵母的关系而发的，所以他们每次发完面就留一块老面，等下次再发面的时候，再把这一块老面放进新面团里，使它发起来。这一点点的酵就能使全团发起来。保罗也警告大家要防备教会里的酵，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所以要清除面酵。耶稣在这里警告大家要小心法利赛人的酵，这个酵就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就跟面酵一样，它分解扩散破坏的速度非常吓人的，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我不敢说自己很欣赏这段经文，因为有些我在私底下说的话我确实不想公开，但是主告诉我们要坦白，要诚实，不要假冒为善。我们听到一些闲话，有人说我们收了一些在以色列传道的牧师的私人录音带。我们的确去过以色列，当然在那里很多地方都会被窃听，比如旅馆的房间，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消息说，这些传道人听说我们是从跟以色列政府有关系的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些关于他们在旅途中所讲的故事和他们对别人的批评的录音带。他们非常生气，因为他们听到的传说说我们要用这些录音带来揭发他们。真是可笑，我从来没有什么人的录音带，我对任何私人谈话的录音带不感兴趣。那种在人前一套在人后一套的两面人，他们的行为就是耶稣所说的假冒为善。可悲的是这种为善已经渗透到宗教组织里了。几十年前，也许你们当中很多人还没出生，那个时候收音机才刚刚发明，有个儿童节目是由一个播音员读连环漫画故事给孩子们听，他讲的生动有趣，节目做得非常好，孩子们都爱听。但是有一次，这个节目主持人以为麦克风已经关掉了，就开始讲他对孩子真正的感受，结果那次就为他的播音生涯画上句点。要防备为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两分银子大约就是现在的一分钱，所以说麻雀不值什么钱，但是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虽然他们微不足道，但是神也惦记着他们，神连一只麻雀也不忘记。神关心你们，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耶稣在安慰门徒，他说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这是事实。 天父关心我们，他爱我们，他连你我生活中的琐碎事都关心。我也告诉你们，凡在人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这些我们在其他福音书里已经学过了，路加只是把它归纳在一起。耶稣大概也就是把以前所说的思想和原则做个总结。他另外也讲到罪和亵渎圣灵，还有承认他和不承认他的话题。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也就是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圣灵会引领。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呢，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他用这个机会警告世人不可以贪婪，不要贪心。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跟我们今天世人的观念恰恰相反。今天的世界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在于他所拥有的财富，因此人们总是在为自己累积财富。然而耶稣说，小心不可贪婪，因为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是看你拥有多少的财富决定的。那么人的生命到底是由什么来决定呢？是关系，是比财富更重要的关系。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们跟神的关系要比你所能累积的财物重要的多，宝贵的多。可悲的是，很多人被贪婪所控制，为了赚钱可以放弃一切重要的关系。有多少的家庭因为丈夫为了拼命赚钱不顾亲情而导致家庭破裂？有多少人为了拼命赚钱而累到心脏病发作？所以心脏病在经理级的主管人员当中相当普遍，就是因为他们拼命工作而损害了健康。贪心的人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贪心会使你更努力更拼命，直到你生命中重要的东西被毁坏。那些生命中重要的东西就是稳定不变的关系。首先是你跟神的关系，它也会影响你其他的关系。贪婪会破坏这些东西，所以要注意不可以贪心。为了讲得更清楚，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有趣的是，这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和神对他的看法不同。他自己的评价是，我成功了，可是神的评价是，无知的人。请注意，这个人他还在梦想的阶段，还没有行动呢，他还没有盖更大的仓房，那只不过是个计划。一旦我有了更大的仓房，一旦我装满它，我就可以说，好了，你成功了，尽情的吃喝快乐吧，再也不用操心了，你成功了。但是实际上他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敢说，要是那天夜里他没死，他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拆掉旧仓房，另外盖一间更大的，装满了以后他也还是不满足。他不会说，好了，够了，你成功了，可以轻松了。很少人能说，我已经满足了。有句俗话说，有些东西永远装不满，其中一样就是人的欲望，永远没有装满的时候，永远不会满足。主提出了一个问题让他考虑，今天晚上就要拿走你的灵魂，那么谁来享受你积蓄的财富呢？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个比喻就是针对那些苦心经营为自己累积财富却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人，后果就是他们跟神的关系受到伤害。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就是说不要忧虑，或者说不要担心吃什么穿什么，因为生命的意义不在乎这些东西。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 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如果你碰巧你的脑下垂体不能正常工作，而使你身材矮小，你就快乐不起来，因为够不到碗柜的最上层。相信不论谁碰到这种事，都会垂头丧气，愁眉不展，说我这么矮，真希望我能长高一点。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那正是耶稣说的，你们不能使身高多加一寸，更别说一轴了。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像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当然这里是说女人用纺锤纺线织布的比喻。你像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这里耶稣是在讲生命和天父对他孩子们的爱和照顾。在人的眼里，麻雀是不值钱的，你只要在街上的小孩子那里花一毛钱能买五只。然而没有一只麻雀掉在地上的时候，天父不知道的。你们的父连这些小动物都关心，何况你们呢？他知道你有多少根头发，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会碰到什么问题。但是不要坐在那儿自己盘算你该怎么说，圣灵自然会给你们合适的话，主随时会照顾你。但是要小心，不要贪心，不必担心物质方面的需要。从29节开始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我很高兴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他知道我们要吃，他知道我们要穿，他知道我们生活里所面对的问题，你们的父神统统知道。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不必担心这些事，你们只管求神的国，因为天父很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带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腰里束带是他们特有的一种风俗，因为那时候男人穿长袍，而穿长袍干活是很累赘的，跑也跑不快，所以准备去干活的人总是把袍子提起来，用腰带绑好，这样袍子就不会掉下来拖到脚面上，而是在膝盖或膝盖以上，干起活来或是跑起来就方便多了。耶稣的意思是把自己预备好去参与服侍侍奉。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一种人生观，这个人生观是为神的孩子都该有的认识。一个人对生命的看法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决定了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人们用各种比喻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观，比方说人生如客旅，人生如赛跑，人生如战场，人生如欢宴。人们用各种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人生观。耶稣说你们的人生观应该是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人生态度，好像仆人等候主人，而主人随时都会不先通知就回来了。因此你们应当预备好随时迎接主人的来到。如果你们能这样做，那么你们对属世的看法和态度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耶稣正在讲的。我是怎么看这个物质的世界呢？如果主今天晚上来了，那么所有的物质的东西对我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的主人今天晚上来了，那些我担忧的事情，那些我投入了许多时间许多心血所做的事，到那时候对我有什么价值呢？怎么使自己对物质世界保持正确态度的唯一办法，就是做一个随时等候主人回来的仆人。如果我用这样的态度过每一天的生活，就不会担心自己对物质世界的态度不正确了。我的态度正确，因为我不会被物质所奴役所辖制，因为我认识到它在我生命中已经不重要了，我与神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我好像一个等待主人的仆人，当我的主人回来，我要做好准备，马上给他开门迎接他。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 耶稣说，这才是你当做的，不要等主人来的时候你还有很多没做完的工作。哎呀，等一下，我还没准备好，主人，你来得太突然了，你能不能等几个钟头让我把这里清理一下？我们的主随时会来，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目标大概也能知道什么时候能达成。人生就好像赛跑，如果你参加，你就知道终点在哪里，你也知道要跑多少圈才能冲到终点线。生命也好像学生在学校念书，你知道还要修多少学分才能毕业。但是我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那一刻会是什么时候，那一刻可能随时会来，也许在我今天晚上到家之前，也许在我早上醒来之前。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我在睡觉的时候主来敲门，我要准备好立刻跟他去，所以最好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把事情都做完。今日事今日毕，主啊，我把自己交给你了。主可能在黎明之前来到，这是主要你过的生活方式，因为这样会使我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有种紧迫感，因为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分享耶稣基督的爱，这是我最后一次服侍主，这是我最后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我们的人生观应当像仆人等待主人，这样的人生观才能保证我过纯洁正直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如果一个人用这样的态度生活，他的人生就有盼望，他的生命得到洁净，就像主洁净一样。这种洁净的人生观影响了他的生命，所以我要确定自己是洁净的，我要确定自己是正直的，更要确定自己是不是预备好随时可以迎接主。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这样回报那些束上腰带警醒地等待他给他开门的仆人，真是让我难以想象他会怎么做呢。他会亲自束上带来伺候仆人。当荣耀的羔羊婚宴到的时候，主会亲自驾临，并且说，我来伺候你们。哇，或是二今天来，或是三今天来，你们不知道他是夜里什么时候来，是二今还是三今，但更重要的是你要预备好。所以不管主什么时候来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已经都预备好了。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你们中间有多少人相信主下个钟头会来呢？实在说，我想在这里大概没有人相信他下个钟头就来，否则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了。你一定会说，我还有事情没有处理完，我还得去打几个电话。当心，如果你认为他下个钟头不会来，你就错过了进入神国的机会了，因为人只在你们想象不到的时候就来了。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谁是那忠心的仆人，主人要派他在神的国里管理他的家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这仆人做什么呢？他警醒的束上带等候主人。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耶稣说，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在启示录第一章，约翰这样描述耶稣，他说，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但是下面是一个警告，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非到那敌基督被解发，否则主是不会来的。他会把降临的日期延迟到大患难的时候，或者更迟。又有人说，等俄罗斯攻打以色列的时候，等等。嘿，主说他随时会来，他要你随时准备好。那种宣告主要延迟再来的说法是很危险的，那是一种危险和有害处的教条和思想，因为它往往导致人们松懈下来，反正主不会早来，我们可以寻欢作乐。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神要你们为自己所知道的负责。你们的知识越丰富，你们在神面前承担的责任也越多。由于你们所知道的，你们在神的面前就有更多的责任，神要你们负责。经常有人问，那个在新几内亚丛林里的可怜人，从来就没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他又在跟别族人战斗中被杀，然后被吃掉，那么他的下场是什么呢？他是不是因为不信耶稣基督而永远失丧了呢？他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怎么能信他呢？如果他从来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神用永刑来惩罚他，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在这耶稣给了我们答案，因为所有的刑罚是不同的，了解福音的人有更多的责任，因此刑罚更重。而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做了该受罚的事，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读过圣经，所以就从轻处罚。神要根据人知道的多少来处罚他。所以你们不要担心那个新几内亚的可怜人，而是要担心你们自己，因为你们听到了也了解了，并且要为所知道的负责。如果你们知道的多而不照着所知道的去做，那么就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我知道你们想让我再多谈一些这些方面的问题，但是我这次先不讲。耶稣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他是在说烧的人心里反对他的地狱之火，这个审判之火已经点燃了，他将要受一个死亡的洗礼。雅各和约翰的母亲说，主啊，当你在你的荣耀里，我求你施恩给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耶稣说，我所受的洗他们能受吗？他们说，主，我们能。耶稣说，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那是天父的特权。说到耶稣的死，他的死亡的洗礼，他说，我是何等迫切盼望完成父的旨意。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把人分类，分成被拯救的和失丧的，信的和不信的，有永生盼望的和没有盼望的。基督的福音是分类的准绳，即使家庭成员也被分类了。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福音造成分裂，特别是在犹太人的家庭里，那些已经接受耶稣的人往往不被家人接纳。在传统的犹太家庭里，要是有人相信耶稣基督，就会为家庭带来巨大的纷争，甚至分裂。他们常常也为那些接受耶稣的孩子举行葬礼，当他是已经死了，因为他竟然敢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神所拣选的。这就是福音造成的分裂。在这之前，耶稣一直是在对门徒们讲道，现在他转向了群众。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当然在他们那儿，西边就是地中海，而我们这儿，你看见海上飘过来的云，就说啊，要下雨了。要是有风从沙漠那边吹来，就说今天天气会热。他们那里也是一样。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换一句话说，你们能够看天气的变化，是要下雨还是要刮风，为什么你们认不出来弥赛亚要来以前神所给的预兆呢？接着他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来的时间，他们本来应该知道的。我觉得今天也是一样，主借的预言给我们充分的证据，预先指出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事。给我们指出这些事之后，他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有些人能够预测股市行情，预报天气，或是很多其他的事情，却不明白末日快到了，时间不多了。他们对基督的再来视而不见，漠不关心，甚至许多牧师也没有耶稣基督再来的警觉性，甚至还讥讽这样的说法。 人们对他第二次的降临跟他第一次的降临一样完全没有感觉，真是可悲。他说，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为什么您自己不做个正确的判断呢？他又说，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因为你遇到了麻烦，牵扯到一场官司，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主说，尽量在法庭之外跟他和解，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正当那时，当然路加可能跳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第十二章五十九节跟第十三章第一节之间相隔多久。现在这个犹太人会堂可能在耶利哥附近，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人的血残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加利利人生性鲁莽，经常跟罗马的统治者发生冲突，大多数反罗马政府的叛乱都发生在加利利一带。于是他们告诉耶稣，有些加利人可能卷入了反罗马的骚动，希律王派的兵到的时候，他们正在献祭给神，士兵当场就杀了他们，他们的血混入了献祭用的血，这对犹太人来说是罪大恶极的事。那么他们就对耶稣讲了这事。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人更有罪？你们以为他们是加利利十恶不赦的人，所以受这害吗？你们认为他们比其他的人罪更重，所以神的审判他们吗？我们总是犯着这样的错误，当一件坏事或者悲剧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人们往往把他当作审判，看他受到报应了吧，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坏事，得到这种下场。耶稣不赞成这样的想法，他说，你们以为发生了这样的事，就说明他们比加利利其他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希罗亚池的所在的地方，你得下许多级台阶才能到达，现在它的周围有建筑物、围墙等等，他们那时候大概正在建一座楼。过去这是个热闹的地方，人们都往那里去，因为它是耶路撒冷主要的水源，女人们都在这池里洗衣服，难怪这地方总是熙来攘往的人群。他们正在池边建的楼突然倒塌了，压死了十八个人。所以耶稣叫人注意这场悲剧，他说，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无花果树是象征以色列民族，主要来收拾果实却收不到，来找果子又找不着，最后给他们一次机会结果子，如果不结就把树砍了。可悲的是他们还是没能结果子，所以以色列民族就遭到亡国的厄运。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我在中东地区见过一些被驮得很厉害的人，腰以上的躯体整个弯下来，他们常常用力把头往前伸，上身弯下来，头快碰到脚，头伸出来向上看，那个样子真是怪异。这个女人就是这个样子，腰整个弯下去，她在安息日到会堂里去，耶稣正在那里，据说他的病是一种虚弱鬼在作祟。耶稣看见便叫他过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我们可以想象这件事在那天的会堂造成了多大的轰动，被驮了十八年的女人终于能够直起腰来站立了，又赞美神，归荣耀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他没有对着耶稣说，因为他还没有那个胆量，而是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 于是他就责备众人说，你们有六天可以治病，不要在安息日来。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犹太人是很讲人道的民族，对生命、对人和动物都非常珍惜，直到今天犹太民族仍然保有这个优良的传统美德。很多一流的医院没有歧视，他们什么人都收，可见他们对生命的重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法律规定，即使是在安息日，也允许他们解开牛和驴，可以牵他们去喝水，尽管这也是工作的一种。但是因为他们善待动物的人道精神，所以法律是允许他们这样做的。所以耶稣说，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我所做的只不过是为这个女人解开撒旦这十八年对她的捆锁。这天是安息日，又有什么不对呢？你们不也把驴子牵去喝水吗？耶稣说这些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耶稣跟那些宗教领袖发生了一场争论。人的宗教体系拿了神的启示、律法、法令、条例、规定，制造了如此复杂的系统，使一般人很难接近神。于是耶稣说，你们不仅自己进不了神的国，而且还阻挡了那些想进神国的人。宗教不但没有帮助人，反而拦阻了人接近神，真是可悲。但这就是人，常常把简单的事变得很复杂，加进自己的等级制度、权威系统。耶稣说，要反对那些宗教权威，因为他们拦阻神在人身上的工作，因为他们按着自己的想法制定一些制度，强迫别人接受，而且流传下去成为传统。因此，他们拦阻了人接受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等一下，不对，芥菜是草本植物，怎么可能长大成树呢？这是不正常，这是畸形生长。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位教授告诉我们，除非你做了30年以上的牧师，否则不要随便讲耶稣的比喻。他说，你们最少也得花那么长的时间才能了解这些比喻。大学教授知道什么？我刚一做牧师就开始讲耶稣的比喻，现在我真希望能收回我以前所说的关于比喻的那些信息。过去的30年，我对比喻的了解改变了很多。这个比喻跟下面藏在三斗面里面笑的比喻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有些人比如自由神学家用这个比喻来说明神的国怎么从小到像一粒芥菜种开始长成一棵大树，飞鸟都来栖在树枝上，所以他们就教导，虽然神的国从很少的12个门徒开始，但是却不断扩展，直到遍布全世界，各国各族的人都能宿在枝上。他们说，不论人信什么，他们都会在这棵树上找到保护和归宿，它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信仰和制度。他们认为藏在三斗面里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的比喻象征的福音从世界的一个小角落开始传播，直到整个世界都信了基督。这些神学家在1935年还是36年就宣告，我们的世界在各方面每天都变得越来越好。那是在希特勒进攻奥地利之前，在希特勒上台之后渐渐的就听不到这种说法了，因为我们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不幸的是，自从二次大战以来，世界战事并没有好转。现今的时代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如果教会应该对国家社会有正面积极健康的影响，可以把神的国带到世界，其实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差得很远呢。但是根据那些神学家的说法，教会将要迎接神的国，有一天教会要从政府手里接管世界，我们将要有神权政府来统治世界，带来光荣的神国时代。我们会给世界带来和平，武器弹药都不再需要，教会将会带来光荣的国度时代。现在仍然有些团体相信这样的说法，比如摩门教，他们已经准备一旦政府垮掉，他们就要接管政权，而且他们相信政府必会垮台，他们将在废墟上重建一个公义的政府。我们都会成为摩门教徒，共享世界和平。不幸得很，耶和华见证人教派 也在做几乎同样的计划。那么看起来，当政府垮台的时候，我们又要打一场仗来决定到底谁来组织神权政府，是摩门教还是耶和华见证人。我的看法是，不管人还是教会都没有办法拯救这个世界，只有耶稣基督再来才能做到。我认为在他来之前是不可能做到的。实际上我认为这个世界天天在沉沦，正应了耶稣的预言，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以上就是第二种解释，你们猜我认为哪个解释正确呢？第一种，芥菜种长成大树是畸形生长，是不正常的，是异类。我们都知道，当你打一个比方，那么这个比方的象征意义在上下文里应该是一致的。在你们所读过的耶稣的比喻里，飞鸟从来都不是好的象征，而是邪恶的象征。当种子落在路旁，飞鸟来吃尽了，就失去了生长的机会。耶稣怎么会说成飞鸟呢？是撒旦马上就来了，把它夺了去。所以耶稣是说，教会经历了畸形的生长，会成为各种邪恶制度的温床。当我回顾教会的历史，我看到的事实的确如此。当康斯坦丁为了政治目的颁布了信仰自由的法令，表面上似乎接受了基督教，使得政教合一，但是这时候却是在教会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因为当他把教会归入国家政体，实际上把大量不合基督教教义的东西带进了教会，以至于教会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摆脱那些不属于神的东西。耶稣对实行新教改革的撒迪教会说，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改革宗派是因为对天主教会内部种种陋习而产生的。当年教皇想要在罗马建造一座宏伟的教堂，作为基督教的纪念碑，这就是后来的圣彼得教堂。但是由于资金短缺，于是有人提出一项自认聪明的建议，来卖赎罪券来筹款。人人都免不了犯罪，我们干嘛不利用这个机会把对罪的宽恕变成债券来卖呢？所以人们在放纵犯罪之前，就可以先买个赎罪券，这样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已经花了代价，所以他们犯的罪就可以一笔勾销了。那么你想做坏的事，还是想出去酗酒胡闹？没问题，去买一张酗酒的赎罪券。想去寻花问柳，可以去买一张通奸的赎罪券。于是他们就开始向人出售赎罪券。这种做法激怒了马丁路德，他拿了自己写的95篇文章贴在自己的家门口，反对在教会里出现了这种丑陋行为，表示抗议。所以那些与他有相同看法的人，就成立了基督教改革宗教派。这是段黑暗的历史，各样的飞鸟都落在树上。前面耶稣提到的笑，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这个笑会产生发笑、腐败、迫害。三斗面可以追溯到旧约创世纪，主的使者拜访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叫妻子撒拉去准备饭食，他拿了三斗面烙了饼给他们吃，三斗面就成了与神结盟的象征。所以根据律法，他们在献燔祭的时候，就是象征把一个人的生命奉献给神的仪式，就是根据献饼的传统，用三斗精致的面做饼来献祭，象征把自己的工作奉献给神，与神相交。在献祭的时候不能用笑，所以说加进三斗面里的笑是一种邪恶，而且那个笑还会蔓延，以致整个面团受到影响。不幸的是，这就是教会所经历的。今天我们来看看教会的情况，可以看到离耶稣所要求的标准差得很远，因为有笑在影响整个教会，很可悲。教会的见证受到了笑，也就是罪的影响。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现在耶稣正在回耶路撒冷去的路上，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这是耶稣唯一用这种形容词的人，因为希律做得太过分了。耶稣不要跟他说话，只让人传信给他，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我的事会成全的。希腊文原文是母狐狸。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那里，比拉多把他交给希律，希律很高兴，因为他听说过耶稣，非常好奇，他想看耶稣显显神迹。当耶稣来到希律面前，希律问他许多问题，耶稣却一句话也不说，他一言不发，对希律的问题不予理会。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耶稣说，希律想要杀我，我会去的，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我们记得耶稣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接着他哀痛地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直到他凯旋进京之前，再没有人在公开场合见过他。当他进城的时候，他们在喊叫什么呢？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 Hosanna。 Hosanna 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是称颂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你们看，他刚被警告过，希律想要杀你，你一定要小心，希律想要杀你，那么你们去告诉他，我有事情要办，我会去的，今天明天我要赶路，第三天我就到了。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然后他哀叹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讲到他凯旋进京，当他看见耶路撒冷再一次被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前后随行的人喊着说，霍萨纳，霍萨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因此我觉得耶稣说，在他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的那天以前，没有人能再见到他，他可能在指基督的再来，但当他进京的时候，他们的喊叫是事实，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同样是事实的是，耶路撒冷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处境非常危险，那敌基督的要来重建神的殿，自封为神，并且要求人把他当作神来膜拜，他将用闻所未闻的规模来迫害犹太人，那么他们就会喊叫，看哪、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会祈求弥赛亚的到来，耶稣就要来了。所以这两种含义都对。耶稣在这里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下礼拜我们再来看第十四和第十五章。愿主保佑你们，与你们同在，使你们把他的话藏在心里，反复思想，把他的话行在每天的生活中，而不是只做个听众。你要以耶稣所讲的人生观做一个等待主再来的仆人。愿主与你们同在，保佑你们这个礼拜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帮助你们与主同行，与主有更深的关系。奉耶稣的名。